创世纪第41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。过了两年，神的时间到了，他就让法老也做梦。久正忘记约瑟的这两年，正是神所安排的时间，使约瑟可以学习单单依靠神，而不再求人，也使约瑟有可能从那些王的囚犯学习治国之道。河，原文通常用来指尼罗河。尼罗河是埃及的命脉，每年定期泛滥，给两岸带来肥沃的淤泥和充裕的水源。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牛是古埃及的代表动物，常在尼罗河放牧。芦荻原文是从埃及借用来的字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春末夏初，从埃及东边沙漠吹来的灼热大风，常常会毁坏农作物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古埃及的法老自称是众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，死后将成为神，不但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，还是最高祭司和被崇拜的对象。因此，法老还要找别人解梦，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。术士，指那些专门研究有关秘术、祭祀礼仪的人。博士，指星象学家。那时，久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。神能让久正忘了约瑟，也能让久正想起约瑟。人会忘记约瑟，但神却不会忘记他所拣选的人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但无论是忘了还是想起，按着神的时间才是最美的。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。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后来，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起来了。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 他就剃头、刮脸、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古埃及男人通常不留胡须，所以经常剃头刮脸，而希伯来男人通常留胡须。约瑟要朝见法老，必须遵守正规的宫廷礼节，梳洗干净，并穿上得体的衣服。本节的间原文与约瑟被哥哥们丢进去的坑是同一个字。约瑟从被丢在坑里开始的苦难，现在以出监为结束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：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这不在乎我，原文意思是强烈的否定。法老以为约瑟是解梦的专家，但约瑟却是强烈的否定自己，急忙宣告解梦的能力乃是出于神。为了这个朝思梦想的机会，约瑟已经等了整整13年，但他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却不是急着表现自己，而是首先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将荣耀归于神。因为这13年也是约瑟被神试炼的13年，他已经被神炼到一个完全顺服谦卑的程度，无论是在囚犯面前还是在法老面前，他首先想到的是神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肥壮又美好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7只母牛上来，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，在埃及遍地，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。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前的7只肥母牛，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，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，我就醒了。17节和21节与3至4节相比都有额外的说明。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，又饱满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，枯槁细弱，被东风吹焦了。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佳美的穗子。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，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。约瑟对法老说：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7只好母牛是7年，7个好穗子也是7年，这梦乃是一个。这梦乃是一个，意思是这2个梦都是指同一件事。那随后上来的7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，那7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，都是7个荒年。埃及地因为尼罗河每年会定期泛滥，所以很少有长期的饥荒。神预先告知荒年的来临，乃是为着基础粮食，使神的选民得以存活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。 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神重复的启示是为了强调事情的确定性和急迫性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约瑟向法老提了五个具体的建议：一，指派一个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做总负责；二，在总负责之下委派一些官员分层管理；三，征收丰年收成的五分之一；四，聚敛丰年的余粮；五，兴建粮仓，积蓄五谷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与他的臣仆都没有怀疑约瑟的解梦，也都赞同约瑟的建议。这是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法老对臣仆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所说的神并不一定只独一真神。法老对约瑟说：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：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家原文是房子，指皇宫。掌管我的家代表掌管全埃及，职位类似于宰相。约瑟在这十三年里，从管理波提乏的家到管理监狱，如今开始管理全埃及。打印的戒指就是法老的图章，表示约瑟可以代表法老在文件上盖章发号施令。古代一般的埃及男人上身赤裸，尊贵人才穿细麻衣。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代表宠信。副车紧随于法老的车后，表示约瑟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法老。跪下是由埃及文转来的词，含有让开、回避、屈膝、欢呼等意思，是埃及壁画中常描绘的礼节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，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我是法老，意思是 我以法老这头衔所拥有的权利，在此对你颁布谕令，正式表示授权。法老赐名给约瑟，叫撒发纳特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法老给约瑟起埃及名字，并与埃及贵族联姻，是为了巩固约瑟在埃及的身份及地位，防止有人对他有偏见或藐视，也是为了把他完全变为埃及人。但约瑟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他给两个儿子起的都是希伯来名字。撒发纳特巴内亚的字义有多种说法，不能确定。波提菲拉的字义是，他是太阳神雷所赐予的。安城是崇拜太阳神的中心，后来希腊人称此地为太阳城。安城的祭司是当时最重要的祭司之一。亚西娜的字义是属于战争女神的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利未人从30岁开始在会幕任职，主耶稣开始传道时年纪约有30岁，约瑟开始治理埃及时年30岁，这再一次证明久正把他忘了2年乃是出于神的安排。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。十字架的恢复原则就是把人带到最低，然后将人升到至高，并且得荣耀。在主耶稣的身上是这样，在约瑟身上也是这样。主耶稣之所以被神升为至高，是因为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约瑟之所以能升高，是因为他肯接受神的手，神把他带到低处，他就顺服神，站在低处。神让他升高，他就顺服神，站在高处。无论是低处还是高处，都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畅通无阻，显明神的同在，成就神拯救的计划。神在约瑟身上所成就的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是我们被神恢复的道路，也是神让我们得荣耀的道路。7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丰极盛。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生数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实际上是神在通过约瑟预备一切，要把雅各全家带到埃及，等待迦南人的罪恶满盈。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。荒年未到以前，表明这2个儿子都是在头7年内出生的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 马拿西代表神使约瑟忘记了苦难和怨恨，以法莲代表神使约瑟开始了昌盛的新生活。这两个孩子的希伯来名字表明约瑟在偶像盛行的埃及并没有离开神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至埃及全地都用尽了余粮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，与玛利亚在迦拿的婚宴上说的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相似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跳粮给埃及人。在埃及地，饥荒甚大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涤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。天下指埃及迦南地和周围的地区，迦南地的农业靠降雨，埃及的农业靠尼罗河灌溉，很少两地同时发生饥荒，所以这次饥荒非常罕见。神这样的安排是要借着饥荒把雅各全家带到埃及，让神的百姓生养众多的时候与外邦人分开，这也应验了神对雅各的应许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跳粮的意思是出售粮食，涤粮的意思是购买粮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做我脚前的灯。